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克，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中官员加紧沟通，准备明年1月恢复贸易谈判。中国开始第二轮大豆采购，加拿大确认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
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要两岸在平等尊严，而且要各释放出善意的原则之下。
刘世芳说，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在平等尊严，而且各自释放善意的原则之下，才能够继续推进。所以他认为习主席对于台湾内部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的部分不是那么清楚。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中国和美国副部长级官员在当日就经贸问题通过电话，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商务部在这份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公告当中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较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鲁荫在星期二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美中双方最近几个星期进行了多次的电话交谈，双方计划在明年一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之前是达成协议。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号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以来，两国一直未有透露面对面会晤的计划。鲁荫表示，他们正在确认几次的会议的后勤安排，他们决心是确保合理的利用时间，努力解决有关的问题。他还说，双方现时都是在努力在最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鲁荫表示，减少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但是美国仍然是致力于确保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这个亦都将会有助于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里面的鹰派长期坚持说，不应该相信中国的任何改革承诺，但是鲁荫表示，双方已经同意任何最终协议都是可执行的，以及是可核查，并且有具体的日期。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作为贸易战的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开始对美国大豆进行第二轮的采购。报道援引一名交易员的讲话，中国国有企业在星期二购买了大约90万吨的大豆，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将会在明年1月至3月出货。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发言人证实了中国的采购，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数额。上个星期，中国国有企业订购了超过150万吨美国大豆，为6个月以来首次大规模购买美国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卖家，去年进口了3170万吨的大豆，占美国出口量的接近 60%。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再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捉捕。这一次的消息是得到了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确认，但是有关这一名加拿大公民的细节还未有透露。中国媒体援引外媒亦都作出了相关的报道，这个是最近被中国当局是找捕了的第三名加拿大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清莹是对此事回应的时候表示是未有听讲。上个星期，加拿大人康明海以及斯帕沃尔分别在北京以及是丹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扣押。而之前，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加拿大骑警应美国要求被捕，罪名是涉嫌银行欺诈。孟晚舟被捕引发了北京强烈反应，但是中国官方在公开表态当中未有将这几名的逮捕行动联系起来。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认为康明海和斯帕沃尔在中国被捕是不可接受。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继续紧张，而在之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一名主管，而随后中国当局在12月10号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12月10号亦都是世界人权日的诞生70周年纪念日。 自从响该日开始，加拿大驻华大使馆连日嚟系罕见咁响中国嘅新浪微博上边发文，弘扬民主、法治、自由同埋人权。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嘅呢啲人权短文吸引咗数千计嘅中国民众评论，其中好多人直此系对加拿大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系提出咗批评。不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响星期二嘅一条短文却招致完全不同嘅反应。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宣布，五角大楼嘅新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该个司令部嘅成立能够更好咁系组织以及系推进美国军方响太空军嘅大规模行动。副总统彭斯响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宣布了有关的消息，之前没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授权这支部队的备忘录。美国副总统彭斯就是这样说，
The U.S. Space Command will integrate space capabilities across all branches of the military。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将会整合所有的军事部门的太空能力，将发展太空理论、战术、技术以及是程序，从而使到美国的军人能够在这个新时代保家卫国。他亦都非常之自豪，亦都很荣幸地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在所有这些伟大的飞行员的共同努力见证中是成立，美国国家太空安全的新时代从今日开始。这份备忘录是未有透露这个漫长而复杂过程的详细情况。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美国太空司令部可能耗资$8亿，将从现有的军事太空部门调出大约600名的工作人员，并且将会在未来几年再增加至少1000名的工作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谷歌地图台湾地标又遭改名，美中关系僵持，硅谷或者会受影响。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协助调查中国干预台湾九合一选举。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加德纳星期二与5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努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于有关中国干预台湾在上个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的指称表示担忧，并鼓励美国行政部门与台湾政府密切合作，针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加德纳议员在信函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侵蚀全球民主程序和规范的企图威胁到美国的伙伴关系与繁荣，必须以严肃和急切的态度追究有关围绕台湾最近举行的选举的指称。台湾政府和独立观察人士皆指称中国共产党利用违法资金和传播不实信息来影响选举，使选举结果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利益。加德纳议员在信中说，我们的意图和角色并非质疑选举结果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而是当今极权政体干预民主程序日益严重，如果自由社会要持续蓬勃发展，我们坚信必须要严肃看待有关指称。台湾在上个月24日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6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曾经在选举前夕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大陆以各种的方式介入民主国家选举，以及意图介入台湾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公认的事实。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吕文忠今年10月在台湾立法院一次被询时说，北京介入台湾今年地方选举，情报资料搜集已经有33件，主要包括招待基层为候选人拉票的人到大陆旅游，亦都有直接交付金钱。不过对于有关指称，中国方面予以否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经在10月31日回应称，大陆从来不干预台湾选举，指控完全是血口喷人，造谣污蔑。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1月公布的2018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试图损害台湾民主和蔡英文政府，在社交媒体散布不实信息等手段， 在台湾建立所谓假公民社会，试图动摇台湾的民主制度。加德纳议员的联名信表示，如果指称属实，中国共产党干预台湾选举是令人深感担忧的，不只是对台湾的未来，对中国共产党可能选择干预的其他全球民主伙伴亦然。除了加德纳以外，参与联名信的包括内华达州参议员马斯托、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德拉瓦州参议员富恩斯、科罗拉多州本纳特，以及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科技公司一直将中国视为构建和出售最新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伙伴，但是华盛顿和北京的矛盾日益升级，硅谷夹在中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三藩市发来报道。最近几年来，硅谷和中国的关系随着投资、贸易和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断加强，但是这种公开的合作可能会出现变化。美国埋怨说，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使双方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而加拿大代表美国拘押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华为高管孟晚舟，使到很多高科技公司高管感到没有安全感。三藩市大学客座教授邝铁成说，
All of these people are worried if they travel back and forth, they might be arrested because of the IP, something they know and they talk about.
邝铁成说，这些人担心，如果他们经常在美中之间穿梭，可能会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被捕。他们在美中两国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已经开始，中国公司和投资人开始在硅谷占有一席之地，而美国科技高管则埋怨中国方面窃取知识产权，以及他们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特朗普总统着重谈及这个问题。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员的肖恩·史道夫说，
The relationship really isn't as reciprocal as it needs to be, rather the extraction of technologies involuntarily from...
史道夫说，双方的关系确实不是互惠，外国公司通常被迫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加速中国的科技领导力，而帮助振兴硅谷的大量中国资金可能开始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是一则新的美国法律加强对于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和科技收购的监管。三藩市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小华说，
The main worry, I think, is more about lack of Chinese investors.
杨小华表示，他想最主要的担忧就是缺乏中国资金来支持硅谷的科技发展。议员则担忧在美国科技公司寻求开拓中国市场或者是吸引中国投资时，会将核心技术泄露给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政府。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时还会互相对立。对于美国企业家来说，大环境的改变使到他们更加谨慎。三藩市大学客座教授邝铁成说，如果你想在中国做生意，如果卖的是消费品，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人工智能，那你最好想清楚自己到底做什么。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这样硅谷的透明度将成为一个牺牲品。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员的肖恩·史道夫说，政治担忧是确实存在，目前这个基本还在华盛顿和政策制定层面，但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2019年之后，这种担忧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硅谷的开放市场和开放平台的理念。专家说，如果中国变成更加平等的竞争对手，硅谷将受益，而同时不定性仍然笼罩在两国关系之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三藩市发来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呼吁民间组织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的称呼后，各个地图上随即再次出现一批台湾地标被冠以中华台北名称的现象。台湾外交部重申，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的矮化是台湾争取证明的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12月17号晚间，有民众发现各个地图上至少有四个台北地标的中文名称遭到删改，冠以中华台北的字样，包括101观景台、台北市立图书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台北市建国假日花市等等。而就在同一日的没多久之前，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立法院公开呼吁，台湾民间团体参与国际活动应该尽量使用正式国名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称呼，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台湾外交部12月18日晚间发表声明说，已经在第一时间即进洽 Google 台湾分公司了解原因，要求促进更正及强化管控机制，该公司同意即着手处理。声明说，谷歌表示，地图产品为开放资讯平台，一般民众可以通过网上直接提出修正申请。由于谷歌地图部门在台湾没有配置工作人员，更正需求需通过该公司电子系统发送总公司协处。台湾外交部12月10日发布文件，全名为《政府机关办理或者补助民间团体赴海外出席国际会议或从事国际交流活动有关会籍名称或者参与地位之处理原则》话，如果台湾民间团体在海外出席国际会议或者从事国际交流时，如与国家和会籍名称标示不当时，应当迅速应对，并且与台湾外交部与驻外机构拟定因应对策。台湾外交部公共外交协调会副执行长兼副发言人欧江安12月18日在记者会上重申，这个称呼原则其实已经行之多年，而外交部这一次希望明文展示这个原则。
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近期一直在国际上不断的这个宣扬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是中国台北，因此外交部
欧江安说，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近期一直在国际上不断的宣扬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是所谓的中国台北，因此外交部不建议民间使用 Chinese Taipei 来避免被矮化，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要使用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亦应该确保它的翻译是中华台北而不是中国台北，因为中国台北有被矮化成为隶属于中国的错误的感觉。欧江安说，在排序上和排位上希望是排在 T 字，台湾的 T 字而不是 C 字。台湾外交部的文件说，民间团体人士赴海外出席国际会议或者从事国际交流活动，如果事先知悉该活动可能涉及会籍名称、国旗、国歌或者有中国大陆人士参加时，应提高警觉，并且宜先与会方或者是主办单位确认我国民间团体之权益。本月初，台湾驻外大使馆代表处和办事处将官方面书的头像显示图片换成台湾地图轮廓图案，并配以英文“台湾”字样。12月12日，台湾国防部对谷歌地图将台湾国防部博爱营区误植标示为中国民国国防部，表达抗议。这一次吴钊燮直言呼吁证明后，谷歌地图上台湾地标的名称立刻被删改。时间点敏感，外界猜测地图上的更名是否是有组织的外界介入。台湾外交部说，将持续与谷歌保持密切联系，追踪本案处理进度，确保台湾相关地名、地标不致遭有心人士刻意矮化，并避免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在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一项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将黑海和亚速海地区军事化的决议中，中国并没有支持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虽然中俄关系密切，但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有更大发展潜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星期一在纽约通过了有关俄罗斯将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和亚速海地区军事化的决议。针对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这项支持乌克兰的决议，中国这次并没有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这项决议由乌克兰起草，随后联手美国、格鲁吉亚和其他40个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这项决议支持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同时谴责俄罗斯将克里米亚以及包括 黑赤海峡在内的黑海和亚速海地区军事化，决议对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附近地区部署能够携带核武器的飞机和导弹表达严重关切和不安。决议又说，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活动以及将当地军事化，不单止威胁乌克兰的主权，同时也威胁周边地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更加对整个欧洲大陆的稳定造成破坏。针对俄罗斯上个月底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黑赤海峡地区攻击乌克兰舰船的行动，决议谴责称这些是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又一个例证。决议还呼吁保持黑海、亚速海以及黑赤海峡地区的航道畅通，呼吁俄罗斯停止检查过往商船，并且谴责俄罗斯在黑赤海峡上面非法建造了接连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大桥。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在黑赤海峡被捕的24名乌克兰水兵和3艘舰船。决议又呼吁作为侵略占领者的俄罗斯从克里米亚以及其他乌克兰地区撤走军队和停止占领行动。决议抨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直接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举动违反了1994年12月5日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这项文件当时强调乌克兰放弃苏联解体之后留在他的境内的核武器，作为交换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以及领土完整不受侵略。乌克兰国会议长帕鲁比称，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决议是乌克兰的一次重要外交胜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在乌克兰的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之下，在国际舞台上面以书面形式谴责了俄罗斯的非法侵略行动。乌克兰驻联合国使团新闻发言人尼科连科说，俄罗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曾经尽一切努力试图阻挠这些决议通过。他又说，俄罗斯曾经不厌其烦地不停劝说很多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支持俄罗斯共同投反对票。当俄罗斯知道这项决议最终会通过之后，俄罗斯又联手委内瑞拉、伊朗和北韩等国提出对这项决议的修改，但是俄罗斯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俄罗斯官媒将这项决议成为反俄罗斯文件。普京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并不同意这项决议。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波里扬斯基说，这份决议案充满谎言，并且获得了乌克兰的西方赞助人的支持。他又说，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克里米亚以及克里米亚周围地区的现状。在联合国舞台上面，中国和俄罗斯经常保持一致，双方都在绝大多数行动上面彼此支持，但是这次在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中国就有意和俄罗斯保持距离。乌克兰战略问题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显示中国非常小心谨慎，不想得罪双方。布尔科夫斯基说，大家看到总的来说中国仍然比较偏袒俄罗斯，在联合国的舞台上面中国并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同时中国也都没有在支持乌克兰。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历史上也都曾经遭受过俄罗斯的侵略，这些跟今天的乌克兰处境相似。他又说，和乌克兰不同的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威胁，除了能源和军火之外，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等的领域的合作其实很有限，相比之下中国和乌克兰的合作潜力就非常大，而且中国已经将乌克兰列入了到了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总共有7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几个和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印度、越南以及被称为俄罗斯盟友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样投了弃权票。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北约和欧盟成员，总共66个国家投票支持了乌克兰的这项决议。包括俄罗斯在内仅有的19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这次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包括北韩、叙利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伊朗、白俄罗斯、阿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塞尔维亚等国。乌克兰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面已经将支持乌克兰投弃权票以及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一一列出。 外交网络上面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乌克兰政府惩罚那些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在美国联储局召开政策会议之际，标准普尔500指数星期二收市与前一个交易日的年度低点几乎持平，美国另外两大股指数微幅收涨。而同时，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发出风险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经历星期五和星期一连续大跌的行情之后，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二开盘后，在科技股和一些龙头股的带领下出现反弹行情，但是三大股指午盘后下挫，一度甚至年内新低，美盘有所回弹。截至四点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只是上涨 0.22%， 报收 2546.16 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82.66%，涨幅为 0.35%， 报收 23,675.6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30.18%， 涨幅为 0.45%， 报收 6,783.91 点。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政府关门的担忧、油价下跌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是导致星期二美股走势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下午说，民主党人拒绝了他提出的开支法案，似乎引发了午盘后的大量抛售，导致股指下挫。与此同时，油价星期二大跌超过 7%， 跌至15个月来的新低，导致标普500指数能源股的普遍下跌。科技股和一些具有指标意义股票的上涨拉升了大盘。在提高分红和增加股票回购规模之后，波音公司的股票星期二结束三连跌，收盘上涨超过 3.7%。 亚马逊、面书、苹果公司的股票星期二亦有不同程度的上扬。美联储星期二开始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计美联储将会加息，一些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亦都可能会预示今后会放缓加息步伐。普遍认为加息预期是导致美股星期一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希望美联储暂停加息，他们认为加息有可能不利于美国或者全球经济。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和星期二连续两日发推，批评美联储的加息路径。他在星期二的推文中敦促美联储避免犯下另一个错误。另一方面，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全国有线电视网 CNN 采访时，预测美股近十年牛市的结束。他说他不期望股票价格会比现在走得更高，指出股市可能即将出现大的调整。1987年至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采访中说，市场可能还会走高，但是警告说在这一轮结束后规避风险。格林斯潘还警告说，美国可能处在高通胀、高失业率的经济滞胀边缘。在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出现过滞胀，但此后再亦都未经历过。在全球股市方面，欧洲股市收跌，亚洲股市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讲话之后进一步下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几乎没有提到如何提振经济或者缓解与美国经济紧张关系的具体努力，这个使投资人怀疑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是否真的能够达成。日经指数跌幅最大为 1.82%，上证综指跌下跌 0.82%， 香港恒生指数跌 1.05%。 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朝去核化谈判步履艰难，美国特使访韩协调对策。德国政府警告若干公司它的网络有可能被入侵。应对中国的竞争，欧盟向微电子项目投资20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官员表示，美国北韩问题特别代表比近星期三开始访问首尔，试图为推动停滞不前的美朝去核化谈判和南韩官员举行会谈。有官员说，比根将会出席美韩两国上个月启动的工作小组，以强化两国在北韩政策上的协调。他还会与南韩统一部长会面。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包括双方领导人在短短几个月举行了三次的会谈，并且曾经计划年底前在首尔再次聚会。南韩总统文在寅曾经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与平壤当局谈判，为朝鲜半岛南北和解创造条件，但是美国担心南韩过快推进半岛和平进程和进展缓慢的美朝去核化谈判是脱欧。而在这个背景底下，南韩总统府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不会在年底前访问首尔，但是南韩将为他的访问做好准备。路透社援引德国一家报纸的消息报道，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向多家的德国公司发出他们网络有可能被入侵的警告。美国之前曾经表示，这些德国公司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德国南德意志报说，中国针对德国公司的网络入侵活动有所增加，主要目标是从事建筑、材料研究以及是工程的公司，但是报道未有披露消息的来源。纽约时报说，黑客在今年3月使用十分先进的软件打入了德国政府的主要数据网，德国总理办公室、内阁各个部门以及议会都使用这个网络。德国政府拒绝公开说明黑客来自哪些地方。而在几个星期前，万豪国际集团披露了他们的网络今年较早的时候被入侵，黑客盗窃了大约5亿个客户的个人信息。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入侵万豪集团网络的黑客据说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万豪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军方人员提供酒店服务最多的酒店连锁。法国、德国、英国以及意大利在星期二获得到欧盟的批准，向一个联合微电子项目投资17.5亿欧元，大约是20亿美元。该个项目有29家的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参与，将会专注于研发节能芯片、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器等等。欧盟委员会表示，预计将会从私人投资那里是再吸引60亿欧元。该个项目预计在2024年是完成。微电子领域的创新可以帮助整个欧洲在创新方面实现是飞跃。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会帮助欧洲企业和中国供应商竞争，确保欧洲维持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供应商被指收受中国政府的补贴，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微电子通常是被称为是芯片以及传感器的小型电子元件，应用于电话、电脑、洗衣机、汽车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当中。美国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表示，美国现时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多间的大学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专家说，美国现时不是好像过去那么受到其他国家尊重。威廉玛丽学院的教学研究以及国际政策项目在今年10月发表的调查报告说，接受调查的1157位在美国的大学从事国际事务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当中，有大约93%的人认为美国现时不再好像过去那样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只有大约是4%的专家认为美国和过去一样受到尊重，只有大约是2%的人表示美国从国外获得的尊重比以前是更多。美国政府批准向土耳其出售价值35亿美元的防空以及导弹防御系统，此举将会有助于避免安卡拉当局从中国或者俄罗斯购买这类的武器装备。五角大楼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出口证书提交给国会。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获准出口的装备包括80枚的定向改进版的爱国者导弹，以及60枚爱国者三型导弹，以及它的配套雷达、控制以及发射装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一下香港媒体表示习近平唱独角戏，独占政治大舞台。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台湾与印度签署两个双边投资协定。台湾与印度星期二签署了两个促进彼此双边投资的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驻印度代表田中光与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史达仁在台北签署的两个协定，分别是台湾印度双边投资协定与优质企业相互承认协定。这个也是台湾与印度双边投资协定自2002年签署，2005年生效，13年以来的首度更新。新增部分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及纳入第三方投资。在场见证的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亦都表示，台湾印度双边投资保障协定搭配今年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与印度贸易推广组织已签署的台湾 Plus 办公室，将可以协助台湾业者争取印度市场的庞大商机。台湾外交部说，为了更新投资保障范围，确保台商在印度投资获得符合国际标准的待遇，并因应信息通讯技术产业日增的新投资样态。新的协定内容参考目前国际投资保障协定最新版本加以调整，有助台湾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前进印度。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印度是台湾前20大贸易国，双方已经签署关务互助协定、货品暂准通关证协定以及优质企业相互承认行动计划。这一次正式签署优质企业相互承认协定，可以经由相互承认对方优质企业的验证结果，使双方相关出口业者在货物出口到对方时享有更便捷通关优惠措施。这个亦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声明说，两个协定的签署除了深化双边关系外，亦都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添增丰硕成果。据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资料，2017年印度是台湾第16大贸易伙伴，台印双边贸易总额为 63.6 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比增长 27.03%。 2017年台湾对印度出口为 33.01 亿元，自印度进口为 30.59 亿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这项选举的结果主要是民众不满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两岸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星期二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同压制台独分裂势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这个台湾上个月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而亲中在野党国民党大胜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就两岸关系所发表的最新谈话。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回应指出，两岸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而台湾成熟的民主运作已经成为亚洲以及世界华人的典范。台湾陆委会强调，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但是中共对台政策仍然坚持一成不变的政治前提，并未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是无法改变台湾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尊严的坚持。而同时，台湾国防部罕见的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轰六、运八、苏海30等各型战机由中国大陆广东惠阳等基地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之后，循远航线飞往驻地进行远海长线训练活动。台湾国防部还表示，中共作战舰两艘亦在台湾东南防空识别区外西太平洋海域航行，研判是配合这项空中远海长航训练。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呢次选举嘅结果显示，民众唔满意民进党嘅执政绩效与两岸关系冇直接关联，呢、这个亦唔代表两岸关系将由中国嚟主导。佢话。
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要两岸在平等尊严而且要各释放出善意的原则。
刘世芳说，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在平等尊严而且各自释放善意的原则之下才能够继续推进，所以他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他们了解，但是他对于台湾内部的九合一地方的选举的部分不是那么清楚。刘世芳还说，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是双方的最大共识，应该持续对话沟通，如此才比较不会产生摩擦，出现误判的情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关系不应该说由哪个来主导，而是应该持续的交流合作，这个才是双方民心之所向。他说，
从这次九合一的结果是看得到的，那未来如何去做深化，当然要。
李彦秀话：从呢一次九合一嘅结果睇到嘅，未来如何深化，当然要有更多嘅共识先至能够处理。现阶段应该系两岸一齐合作，拼经济，令两岸人民嘅生活更好，呢个先至系两边官方应该去做更深层嘅思考。喺九合一选举中，刮起寒流旋风嘅国民党籍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他的两岸态度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未来亦将成立两岸工作小组，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中国民运人士王丹日前在台北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可以看出中国因素更进一步进入台湾，并渗透到多个领域，这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中共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全数缺席，成为港媒主要话题之一。习近平讲话中没有具体的改革措施出台，令外界期待普遍落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在12月19日说，习近平前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当中是唱独角戏，又说江珠胡温被挤出政经大舞台，以及改革三十年大会明显不同，江泽民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领导人，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个前的常委都罕有缺席。习近平独揽改革开放周年政治大舞台。南华早报英文版的报道就话，上述领导人的缺席显而易见。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害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同年代的领导人。习近平宁可不安排他们出来，他不相信以前的常委如果获得邀请而不出来。刘瑞兆又说不相信没有人邀请这些人的安排，他认为习近平是害怕以前的领导人将他的光芒掩盖。刘瑞兆说，习近平纪念改革四十年的整篇讲话似乎都是突出自己的主导改革。他说，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过去四十年重点是提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六年，也就是40/6%，但是就占了整个文章和报告里面的40%。他认为这个很容易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是通过他的个人垄断，然后将自己抬得更高，所以才出现唱独角戏这个情况。香港南华早报的统计是，习近平的讲话当中128次提到党，改革被提及87次，使用开放一词有67次。针对习近平说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苹果日报说这个就是一切按中共的说话行事。香港金融界资深人士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说话令人联想到12月1日开始的90日未来中美经贸的结构性改革谈判当中，习近平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尤其是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仲提到未来会遇到这一类的风险挑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个情况就说明出未来90日中美经贸结构性改革谈判未必习近平他能够交出一份双方能够接受的协议。香港苹果日报在12月19日说，中美贸易战休战之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是否进行经济改革。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放宽市场准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终止补贴国企和关键技术产业， 为此，外界一度猜测习近平可能在今次讲话当中推出更多开放措施，但如今期望落空。明报的报道提到习近平那句说话“四十年成就非恩赐”这个讲法，认为这个讲法是在暗中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资金重建中国”的论调。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还说并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这一句说话被认为是习近平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呼吁不接受的态度。刘慕雄认为邓小平当年强调改革防止左倾，并且提出一系列压制的措施，结果邓小平的说话现在不算数了。刘慕雄认为外界希望出现的这些论断都没有出现在昨日习近平的说话里面，大家都感到失望，感到很灰心。又说近年来中国的左倾浮夸造成的内外交困的恶果需要进行反思。南华早报英文版12月19号说，习近平的讲话传言并没有提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例如首当其冲的经济放缓，以及与美国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在法治人权议题方面，明报在12月18号的标题叫做《改革开放长路在半途，现代化强国需讲法治》的社评当中说，过去40年，中国在工业、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成绩斐然，但是在法制等方面的建设仍有明显不足。社论说，下层建筑固然重要，更加关键的是搞好上层建筑，国家法治做得好，才可以在国际社会得到相应尊重。香港社会历年来关注中国以及本身的法治状况，就在习近平讲话前一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在2018年第三次就709大抓捕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严格遵守程序公义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权利。香港的大公报12月18号大段引述了习近平的讲话要点，并没有负面评论，同时特别提到大会向100人颁授改革先锋的称号。香港的陈冯富珍获得习近平亲自颁奖，获奖的其他香港人包括马万琪、黄欢成、曾宪子和霍英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期的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去世后，香港舆论称袁牧讲大话是港人的集体记忆难以忘却，并且说中国的改革从六四起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亦有舆论分析了袁牧一类中共高官的职业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12月18号星期二的香港主要媒体发表了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的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逝世的各种评论。苹果日报的标题是谎称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人的袁牧去世，并称其为屠城帮凶。明报的大致通栏标题是曾称天安门清场没有死人，袁牧逝世。信报通栏标题引用袁牧当年的话称没有死一个人，没有伤一个人。袁牧12月13号逝世，终年91岁。苹果日报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的袁牧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无人不晓，有朝廷发言人之称，不过政治生涯中亦曾被贬。袁牧的逝世已经变成敏感话题，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站转发其逝世讣告后，很快又将其删除。因为六四事件之后，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宣称戒严部队天安门清场时没有人伤亡，并且说外媒拍摄的图像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造假。民间则称袁梦果真元方一流。
香港人896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关注跟支持，上百万人的出来支持学生。那么袁牧就是在当时的
香港新闻工作者、新闻评论家及作家蔡荣梅对美国之音话：香港人是有六四情结的，对八九六四非常关注和支持，上百万人出来支持学生，而袁牧就是一个反面的象征。袁牧是一个，李鹏是一个。对袁牧否定天安门广场死人、讲大话的印象非常深刻，袁牧就是六四反面的一个标志。星期二，中共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袁牧逝世引起的舆论热议，亦为评价改革开放40年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
八九六四那一天改革的死亡是掉了，就中断了。 虽然后来还有经济上怎么样，因为当初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不光纯。
对此，蔡荣梅话：应该咁样讲，八九六四呢一日，改革就死咗，就中断咗。当时中国改革不光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改革。八九六四使得政治倒退，经济上可能走了一些，但是后来的倾向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信报特别提到，反美斗士袁牧的女儿赴美留学一事。袁牧的女儿六四以后没几耐用脚投票前往美国留学。美国领事问她，你真的是袁牧的女儿吗？对方说，是的，我就是袁牧的女儿，并且说她是她，我是我。袁牧的女儿最终拿到签证，不过事件很快就在北京传开。另外，网上曾经一度传出袁牧晚年在美国养老，并且有打高尔夫球照片为证。对此，袁牧予以否认。
他的那种发言可能就是一个职业型的，其实所有国家的发言人是一样的，对吧？他的口径一定是。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话：所有国家发言人是一样的，口径是要同老板保持一致，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讲，否则做不到这个位置上。他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代表一种价值观在这里发言，当然也不能够排除，这个就是他的价值观。纪石明继续说，不单止袁牧是这样，中国很多政治领导人都表现出政治上的两面性。纪石明说，其实不单止是袁牧，
不仅是袁牧了，我想那个中共很多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家庭可能都是这样。
纪石明说，他想中共很多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和家属、家庭可能都是这样。纪石明曾经说过，中共领导的两面性、双面人，例如那些贪腐分子，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反贪或者叫得最响，他的另一面只有落了台被中纪委查了，大家才知道。袁牧的妻子黄鹤曾经是《光明日报》的编辑，《苹果日报》援引黄鹤的话表示，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数字都是李鹏传达的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责任不在他的丈夫袁牧。另外，2012年袁牧回答有关六四问题时曾经表示，三言两语亦都讲不清楚，他们当局的事他自己不太明白，你不要问我，找了解情况的人去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阿富汗经历了动荡的一年，在2018年年底，有关各方正在努力推动对话，希望与塔利班恢复谈判。2018年，美国增加在阿富汗的空中打击，造成平民死伤的上升，但是塔利班夺取了更多的领土。美国将领认为，阿富汗军队的损伤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同时，美国开始直接与塔利班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接触，以期开始和解程序。美国之音记者阿伊莎·坦西姆回顾了2018年阿富汗的起起伏伏。今年年初，阿富汗出现毁灭性的暴力浪潮，一家豪华酒店一月份遭到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几日后，一位塔利班袭击者在一条挤拥的街道上引爆了一辆装满爆炸物的救护车，造成至少95人死亡。发生在首都核心地区的袭击证明美军在阿富汗从去年的不够10000人增加到14000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根据联合国统计，平民死亡人数持续突破纪录。美军将领认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死伤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12名美国人在行动中死亡。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多次向塔利班提出和谈，他说他们向塔利班提出和平，这个确保阿富汗的利益和妇女权益，亦防止阿富汗土地上的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叛乱分子一直不接受加尼的提议，他们不希望和他所称的占领军，亦就是美国人进行直接对话。今年6月，历时17年的阿富汗战争首次暂停，当时加尼向塔利班提出8日的单边停火。作为回应，塔利班同意停火3日，那几日刚好是穆斯林的节日开斋节。那几日里面，军人和阿富汗平民聚在一起。 自拍，向阿富汗安全人员微笑，这些前所未有的画面充斥着社交媒体，令人更加期待一个重大突破的出现。塔利卜说他们的领袖提出了三日停火，他们希望能够永久停火来解决所有问题。此后一项重大进展在夏天出现，美国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政策。美国高级外交官爱丽丝·威尔斯和塔利班举行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正式任命扎纳米哈利勒扎德为特别和谈代表，负责与各方谈判，其中包括塔利班。哈利勒扎德说，他为阿富汗所构想的结局是一个和平的阿富汗，一个成功的阿富汗，一个不会被他们自己带来威胁的阿富汗。这个意味着阿富汗人能够和平共处，也就是一个不会被国际社会带来威胁的阿富汗。由于他代表美国，这个意味着尤其不会被美国带来威胁。此后哈利勒扎德先后三次前往该地区。塔利班对这个进展表示欢迎，但是这些接触在减少暴力上收效甚微。塔利班的袭击造成双方几百人死亡，同时另外一个组织伊斯兰国2018年继续袭击在南格哈尔省和喀布尔市的目标。阿富汗2018年还举行了一再推迟的议会选举，即使面临威胁，女性还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投票。在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人希望与塔利班的谈判明年能够产生积极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伊斯兰堡法尼报道。2018年是美国政治的变革之年，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个将对特朗普总统未来两年的任期产生深刻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Thanks to you, tomorrow will be a new day in America.
民主党领袖众议员南希·佩洛西说：多谢大家，明日将是美国的新一日。南希·佩洛西正在庆祝中期选举的结果，这场选举使众议院重新回到民主党的控制之下。女性和进步主义选民的投票率很高，他们将票投给了好像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阿丽娜·普雷斯利这样的候选人，这个带动了反特朗普情绪助燃民主党人的胜利。普雷斯利说：
I am Congresswoman-elect Rashida。
普雷斯利说，他们确信即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他们不会任由他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将满怀希望战胜恐惧。特朗普总统如今面临着立法议程停滞、众议院民主党发起多项监管调查的前景，但是特朗普并不在乎。他说，他们什么都没有调查出来，零，你们知道什么？因为本来就没事，你们可以玩这个游戏，不过我们会玩得更好。特朗普和民主党领袖已经在给边境墙拨款的问题上起了冲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这个未来党派争斗的预演，他说民主党人肯定会用他们多数党地位来凸显他们同唐纳德特朗普的不同，并且来调查特朗普政府。今年这一年将开启2020年的总统选举，所以这个将是过渡之年。吉姆·海斯勒认为，失去共和党对国会的完全控制，特朗普可能会想同民主党人达成一些协议。他说，目前为止他们还未看到特朗普在头两年任期里面真的有能力同民主党合作起来达成任何协议，所以交易的艺术先生实在名不副实，他们看到这一次他未能够做得到。但是特朗普总统还需要应对有关俄罗斯的调查，这项调查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得出结论。国家杂志的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这一年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将是分水岭，他是说他必须面对罗伯特·穆勒对他做出的任何调查结论或者指称，他觉得这个对他将是困难的一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